黄友琴教授对美国之音话，佢喺2000年10月嘅时候开设咗文革受难者网页，喺中国大陆只系存活咗18个月，到咗2002年3月就被封锁。此后呢个网站喺中国国内只有通过翻墙软件先至能够睇得见。佢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写出嘅文革受难者记载咗659个真名实姓嘅被迫害致死嘅人。該書在日本得到翻譯出版的時候，受難者的名字多達850個，而這兩個版本在中國大陸就都成為禁書。
在我的網頁上，這個上千名的文革受難者，其實他們在文革以後，他們都得到了平反，但是我呢，只是把他們的名字和這個他們的這個受害的這個这些事情就放在一个网页上，就展示给大家看。
黄友琴话喺佢嘅网页上面，上千名受难者，其实佢哋喺文革之后都得到咗平反，但系佢就将呢啲人嘅名同受害嘅呢啲事件放喺一个网页上面展示俾大家，喺芝加哥大学嘅服务器上面，然后就被中国当局禁止咗。黄友琴表示，虽然他的书和纪念网页遭受到中国当局的封禁，仍然不时收到读者和网友的来信，表示感谢，交流思想。在文革受难者的序言当中，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写着，友琴之所以奉献25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单单为了收集文革的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他以宗教式的热枕来到进行这个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令到无数在红色恐怖之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黄友琴回忆说，他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之中有北京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叫做近正宇，还有一位在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老师叫做张富仁，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红八月里面被打死。黄友琴说，多年前他返回到北京访问的时候，有三位北京师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退休中学教师得知他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之中有他们的同班同学近正宇和张富仁之后，曾经当面向他表示谢意。
他们看到了我的网页或者看到了我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连秀文，他也在红八月里死了。
黄友琴说，他们看到了他的网页或者他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就是他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做连秀文，他亦都在红八月里面死了，在北京地安门中学的一个老师，他当时真的很吃惊，他并不知道那个班还有一个同学亦都在红八月的时候死了。北师大的毕业生有很多都当了中学老师，所以在这个月他们这个班就被打死了3个人。他想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北京发生的这些血腥的事件，只是没有地方去讲。1966年8月，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北京八一学校6年级的学生。文革开始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据黄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在学校遭受到红卫兵的殴打，还被游街，事后去问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么在这个来看我的他的四竞争于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中间，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颖，她曾经是在1966年的时候。
黄友琴话，你睇下佢嘅近正宇老师嘅四个同班同学之中，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颖。1966年佢曾经系习近平嘅语文老师。咁样习近平目前系中国嘅最高领导人。1966年佢仲系一个细佬哥，陈秋颖系佢嘅老师。他特别跟黄友琴说，那年的夏天习近平被打了，为什么呢？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之外，他还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做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所以在那个夏天，他的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的有问题的人的那些年轻人也都被打了。习近平特别来跟他说这件事，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之后当然很痛苦，还问过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咁樣當時陳秋影亦都就係畢業先至六年嘅一個中學老師，所以佢話佢亦都回答唔出嚟，只係安慰安慰一下，就覺得事情就發生咗啦。網友琴日表示，八一學校退休教師陳秋影認為，當初習近平係一個好嘅細佬哥，並冇學壞。
也就是把他去游了个街，当这个老师说他没看见，他听说，但打他这是习近平跟他亲，他们两个人讲过的。他说后来他到福建去看他，还提起这件事儿。就习近平挺客气，他去福建嘛，就所以这个老师他就老强调，他就觉得他是个还是好的孩子吧哈。
网友琴话，据讲仲将佢去游咗街，但系呢个老师话佢冇睇到，只系听讲。但系打佢嘅事，习近平同佢谈过。他们两个人都这样讲过的，他后来又说他去到福建去看习近平，还提起这件事，就说习近平还很客气，他去福建的时候，所以这个老师就老是强调，他就觉得习近平是一个好的小哥，也就是他也没有跟着其他人学坏，因为八一学校后来都有一个托儿所的人自杀了。当美国之音记者问着说，习近平当时的这种经历和他们的屋企当时的遭遇，从他目前的表现来看，他对当年的一个苦难或者是那种悲剧的历史，你觉得他有没有吸取教训，或者他从中得到什么呢，收获了什么呢？
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表示过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他跟陈秋莹老师都一直还有一些来往，那是前几年他去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嘛，有还有陈秋莹老师跟他的合影。
网友琴回答话，他并不知道习近平对这个事件表示过什么，但他知道习近平和陈秋影老师一直都有一些来往，几年前他去了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网上还有陈秋影老师和习近平的合影，他自己觉得陈秋影老师说他们都知道谁打了习近平，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觉得这些事应该被记录的，被谴责的，但是他并不太清楚其他的一些做法是什么人在这里做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除了了解事情的经过，将他如实地写出来就好了。1952年出生的黄友琴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在高干后代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现在称之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书。红卫兵运动之中，北京第一个被批斗殴打凌虐致死的卞仲云就是该校三名副校长之一，当时校长一职空缺，卞仲云之死是文革受难者书里面最长的章节。对于有人辩解说卞仲云死于心脏病和高血压，不是被殴打致死的，黄友琴认为这是企图为当年红卫兵暴行开脱罪责的无耻的谎言。
知道那是卞仲云的血呀，我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呀，就是不大的一个宿舍楼了，5层，在1楼的走廊里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迹。
网友琴话，佢就系睇到咗先至知道呢啲系卞仲云嘅血。佢曾经住喺呢个宿舍楼里边，唔系几大嘅一个宿舍，佢有5层，喺1楼嘅走廊同嗰个楼梯拐角嘅地方就有血迹。黄友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卞仲云的丈夫黄征尧先生刚刚去世，这位百岁老人生前坚持为惨死在红卫兵棒棍和军用皮带之下的亡妻讨公道，但是并没有等到真相大白，和打死卞仲云的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了黄征尧先生，他在1966年他才45岁，因为他比卞仲云校长年轻5岁，所以今年他100岁了。
网友琴话，佢喺1993年第一次见到黄征尧先生，1966年佢先至45岁，因为佢比卞仲云校长年轻咗5岁，所以今年佢100岁啦。亦都就系话喺卞仲云校长被打死咗之后，佢再生活咗55年。他觉得他是一个受难者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他在当时就立刻去买了一个照相机，将这个尸体的照片还有那个血衣还有上面写的名字被打坏的手表都拍了相片，他还拍落了那个火葬场的这一缕青烟，他保存了他当时收集的所有的资料，他尽了他的努力，他想要将这个事件告诉大家知，但是并没有人听他说。黄友琴对美国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红卫兵抄家的高潮有所减退，黄征尧在屋里面一个 隨櫃裏面設置了紀念卞仲雲的靈位。網友琴說，他八年之後再婚的妻子是一位知書達理的退休教師，非常同情並且支持黃精耀和他們的子女追問卞仲雲被打死事實的真相的努力。
你知道卞仲雲的那個骨灰就一直放在八宝山，后来王金瑶有一天去看的时候啊，就找不着了。他们调整个地方，把他那个骨灰盒按照什么干部级别什么重新摆了。
网友琴话，卞仲雲的骨灰原先就一直放在八宝山，后来王金瑶有一天去看的时候就找不到了，他们调整了地方，将他的那个骨灰盒按照什么干部级别怎样重新摆放。他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怎样解决的。王晶瑶就说他自己去买一个墓地将他放了进去，在八宝山放住，还被那些人拿来拿去，好像要照着级别重新置放，这些怎样的回事呢？2017年9月9号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了90年校庆活动，校方将中共高干宋任穷的女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评选为知名校友，将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的大操场上面，并且将毛泽东和为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的合照和受难者卞仲雲的照片都刊登在校史和图志当中。网友琴对美国之音说，王晶瑶对北师大附中校方的那些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这个师大女附中举行90年校庆的时候，她很愤怒，因为学校把这个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等的照片放成很大的一张放在这个校园里。
网友琴话，师大女附中举行90年校庆的时候，她很愤怒，因为学校将这个宋彬彬被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放成很大的一张放在这个校园里面，然后他给这个女附中的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面他写了宋彬彬献的这个奏章上面有卞仲雲的鲜血。2007年12月22号王晶瑶在自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一封公开信之中指出，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卞仲雲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信中还表示强烈抗议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之下，仍然坚持将知名校友的名誉授给了宋彬彬。王晶瑶的公开信说，目前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就是无首次接见红卫兵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些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以及他的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公开信指出，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2014年1月27号王晶瑶发表声明表示，拒绝宋彬彬等人就卞仲雲之死所作的道歉，称他的道歉是虚伪，是以没有有效的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的意识，开脱了他们在八五事件之中应负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而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